韩国的祖先与周王室同姓，姓姬氏。后来他的后代侍奉晋国，被封在韩原，称为韩武子。韩武子之后，三世有韩爵，按照封地改姓为韩氏。韩爵在晋景公三年时，晋国司寇图案甲将要作乱，声称要诛杀晋灵公的贼臣赵盾。赵盾已经死了，图案甲想杀他的儿子赵朔。韩爵阻止图案甲，图案甲不听。韩爵告诉赵朔让他逃亡。赵朔说，您一定能让赵氏香火不断，我死而无憾。韩爵答应了他。等到图案甲诛杀赵氏家族时，韩爵称并不出门。成因公孙楚就藏匿赵氏孤儿赵武的事，韩爵是知道的。晋景公十一年，韩爵与细客率领800辆兵车攻打齐国，在安地打败齐顷公，俘虏了冯仇府。这时晋国设置六卿，韩爵位列一卿，号称献子。晋景公十七年，景公生病，占卜说是大业的后代在作祟。韩爵称赞赵成祭的功劳，说如今赵氏没有后代祭祀，以此感动景公。景公问道，赵氏还有后代在世吗？韩爵于是说起赵武，景公便恢复赵氏原有的田地和封邑，延续赵氏的祭祀。晋悼公七年，韩献子告老退休。献子去世后，儿子宣子继位，宣子迁居到周地。晋平公十四年，吴国季札出使晋国，说晋国的政权最终将归于韩、魏、赵三家。晋顷公十二年，韩宣子与赵、魏两家共同瓜分齐氏、阳蛇氏的十个县。晋定公十五年，宣子与赵简子攻打范氏、中行氏。宣子去世后，儿子贞子继位，贞子迁居到平阳。贞子去世后，儿子简子继位，简子去世后，儿子庄子继位，庄子去世后，儿子康子继位。康子与赵襄子、魏桓子共同打败支伯，瓜分了他的土地，韩国的土地更加广大，超过了诸侯。康子去世后，儿子伍子继位。伍子二年，攻打郑国，杀死郑国国君幽公。十六年，伍子去世，儿子景侯继位。景侯前元年，攻打郑国，夺取雍丘。二年，郑国在附属打败韩国。六年，韩国与赵一起被列为诸侯。九年，郑国围攻韩国的阳翟。景侯去世，儿子列侯取继位。列侯三年，聂政刺杀韩国相国侠累。九年，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，夺取六个城邑。十三年，列侯去世，儿子文侯继位。这一年，魏文侯去世。文侯二年，攻打郑国，夺取阳城。攻打宋国，到达彭城，俘虏宋国国君。七年，攻打齐国，到达桑丘，郑国背叛晋国。九年，攻打齐国，到达灵丘。十年，文侯去世，儿子哀侯继位。哀侯元年，与赵、魏共同瓜分晋国。二年，灭掉郑国，于是将都城迁到郑地。六年，韩延杀死国君哀侯，儿子一侯继位。一侯二年，魏国在马陵打败韩国。五年，与魏惠王在翟阳会面。九年，魏国在快地打败韩国。十二年，一侯去世，儿子昭侯继位。昭侯元年，秦国在西山打败韩国。二年，宋国夺取韩国的黄池，魏国夺取朱棣。六年，攻打东周，夺取灵冠、行丘。八年，申不害担任韩国相国，运用权术推行法度，国内得到治理，诸侯不敢来侵犯。十年，韩姬杀死国君道公。十一年，昭侯前往秦国。二十二年，申不害去世。二十四年，秦国攻占韩国的宜阳。二十五年，发生旱灾，昭侯修建高门。屈一就说，昭侯不会走出这座门，因为不合时宜。我所说的时宜，不是指时辰日子，人本来就有有利和不利的时候。昭侯曾经有利的时候不修建高门，去年秦国攻占宜阳，今年发生旱灾，昭侯不在这时体恤百姓的急难，反而更加奢侈，这叫做时处举盈。二十六年，高门建成，昭侯去世，果然没有走出这座门，儿子宣惠王继位。宣惠王五年， 张仪担任秦国相国。八年，魏国打败韩国将领韩举。十一年，韩国国君改称王，与赵国在屈蜀会面。十四年，秦国在燕地打败韩国。十六年，秦国在休鱼打败韩国，在浊泽俘虏韩国将领搜索申差。韩国危急，公众对韩王说，盟国不可依赖。如今秦国想攻打楚国已经很久了，大王不如通过张仪与秦国讲和，贿赂秦国一座名城，准备好铠甲，与秦国一起向南攻打楚国，这是一举两得的计策。韩王说好，于是让公众准备出发，将向西与秦国议和。楚王听说后非常恐惧，召见陈轸告诉他情况。陈轸说，秦国想攻打楚国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又得到韩国的一座名城和铠甲，秦韩联合兵力攻打楚国，这是秦国祈祷以求的事，如今已经得到了，楚国必定被攻打。大王听我的建议，警戒四境之内，起兵声称救援韩国，让战车布满道路，派出使臣多备车辆，加重礼物，让韩国相信大王会救援他们。即使韩国不能听从我们，也必定感激大王，一定不会像燕航一样跟随秦国，这样秦韩就不和，即使秦兵到来，楚国也不会遭受大祸。如果韩国能听从我们与秦国绝交，秦国必定大怒，加深对韩国的怨恨。韩国向南结交楚国，必定轻视秦国。轻视秦国，他对待秦国必定不恭敬，这样就能利用秦韩的矛盾而免除楚国的祸患。楚王说好，于是警戒四境之内，起兵声称救援韩国，命令战车布满道路，派出使臣多备车辆，加重礼物，对韩王说，我国虽小，已经全部发动了，希望贵国大胆对付秦国，我将用楚国为韩国牺牲。韩王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于是阻止公众出发。公众说，不行，真正攻打我们的是秦国，用虚名救援我们的是楚国。大王依靠楚国的虚名而轻易与强大的秦国绝交，大王必定被天下人耻笑。况且楚韩不是兄弟之国，又没有预先约定共同攻打秦国，已经有了攻打秦国的迹象，于是发兵声称救援韩国，这必定是陈轸的计谋。而且大王已经派人通知秦国了，如今不去，这是欺骗秦国，轻易欺骗强大的秦国而相信楚国的谋臣，恐怕大王必定会后悔。韩王不听，于是与秦国绝交。秦国因此大怒，增兵攻打韩国，大战楚国救兵不到韩国。十九年，秦国在暗门大败韩国。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讲和。二十一年，与秦国共同攻打楚国，打败楚国将领屈盖，在丹阳斩首八万。这一年，宣惠王去世，太子仓继位，这就是襄王。襄王四年，与秦武王在临近会面。这年秋天，秦国派甘茂攻打韩国的宜阳。五年，秦国攻占宜阳，斩首六万。秦武王去世。六年，秦国归还韩国的五岁。九年，秦国又夺取韩国的五岁。十年，太子婴朝见秦国后回国。十一年，秦国攻打韩国，夺取穰地，与秦国攻打楚国，打败楚国将领唐妹。十二年，太子婴去世。公子纠、公子姬师争夺太子之位。当时姬师在楚国做人质。苏代对韩纠说，姬师流亡在楚国，楚王很想让他回国。如今楚国十多万军队在方城之外，您何不让楚王在雍氏旁边修建万户的城邑，韩国必定起兵救援，您就会成为将领。您趁机用韩楚的军队拥带姬师回国，他必定听从您，一定会用楚韩的土地封赏您。韩纠听从了他的计策。楚国围攻雍氏，韩国向秦国求救。秦国没有发兵，派公孙昧进入韩国。公众说，您认为秦国将会救援韩国吗？公孙昧回答说，秦王说秦取到南郑、蓝田，出兵到楚国等待您，恐怕不会合兵了。公众说，您认为果真如此吗？公孙昧回答说，秦王必定效法张仪的旧计谋。楚魏王攻打魏国时，张仪对秦王说，与楚国攻打魏国，魏国屈服归附楚国，韩国本是他的盟国，这样秦国就孤立了，不如出兵迷惑他们，让魏楚大战， 秦国夺取西河之外的土地而归。如今的情况是表面与韩国交好，实际上暗中与楚国友善。您等待秦国到来，必定会轻易与楚国交战。楚国暗中知道秦国不会帮助韩国，必定轻易与您对抗。您如果战胜楚国，秦国就与您一起乘胜追击楚国，在三川炫耀武力后回国。您如果战不胜楚国，楚国就堵塞三川防守，您无法救援。我私下为您担忧。司马更三次往返于郢都，甘茂与昭瑜在商于会面，他们说是收回印玺，实际上类似有盟约。公众恐惧说，那怎么办？公孙妹说，您必须先考虑韩国，再考虑秦国，先考虑自身，再考虑张仪。您不如赶快让韩国与齐楚联合，齐楚必定会把国事托付给您。您所厌恶的是张仪，实际上还不能没有秦国。于是楚国解除了对雍氏的围攻。苏代又对秦国太后的弟弟米荣说，公叔白英担心秦楚会接纳己师，您何不为韩国向楚国请求送还质子？楚王如果听从而送质子到韩国，那么公叔伯英就知道秦楚不把己师当回事，必定会让韩国与秦楚联合。秦楚挟持韩国来逼迫魏国，魏国不敢与齐国联合，这样齐国就孤立了。您又为秦国向楚国请求送还质子，楚国如果不听，就会与韩国结怨。韩国挟持齐魏围攻楚国，楚国必定重视您。您挟持秦楚的重视而积德于韩国，公叔伯英必定会用国事对待您。于是己氏最终不能回到韩国，韩国立就为太子。齐王、魏王前来。14年，与齐王、魏王共同攻打秦国，到达函谷关驻军。16年，秦国归还韩国河外及五岁。襄王去世，太子就继位，这就是黎王。黎王3年，派公孙喜率领周、魏军队攻打秦国。秦国打败韩国24万军队，在伊阙俘虏公孙喜。5年，秦国攻占韩国的宛地。6年，割让五岁200里给秦国。10年，秦国在下山打败韩国军队。12年，与秦昭王在西周会面，并帮助秦国攻打齐国。齐国战败，齐闵王出逃。14年，与秦国在东周、西周之间会面。21年，派鲍渊救援魏国，被秦国打败，鲍渊逃到开封。23年，赵、魏攻打韩国的华阳。韩国向秦国告急，秦国不救援。韩国相国对陈氏说，事情紧急，希望您即使有病也请连夜走一趟。陈氏见到穰侯，穰侯说，事情紧急吗？所以派您来。陈氏说，不紧急。穰侯生气地说，这样还能做您的国君的使臣吗？使者车马络绎不绝，告诉我们非常紧急，您来说不紧急，为什么？陈氏说，如果韩国紧急，就会改变主意投靠别人，因为不紧急，所以我又来了。穰侯说，您不必见秦王了，我这就请求发兵救援韩国。8天后，秦兵到达，在华阳城下打败赵、魏军队。这一年，黎王去世，儿子桓惠王继位。桓惠王元年，攻打燕国。9年，秦国攻占韩国的邢地，在汾水旁筑城。10年，秦国在太行山攻打韩国，韩国上党郡守以上党郡投降赵国。14年，秦国攻占赵国的上党，在长平杀死马夫君的儿子40多万人。17年，秦国攻占韩国的阳城、附属。22年，秦昭王去世。24年，秦国攻占韩国的城高、荥阳。26年，秦国全部攻占韩国的上党。29年，秦国攻占韩国13座城。34年，桓惠王去世，儿子王安继位。王安5年，秦国攻打韩国，韩国危急，派韩非出使秦国，秦国扣留韩非，趁机杀了他。9年，秦国俘虏韩王安，全部吞并韩国土地，设置为颍川郡，韩国于是灭亡。太史公说，韩厥感动晋景公，延续赵氏孤儿赵武的宗嗣，从而成就了成婴、公孙楚旧的义举，这是天下少有的阴德。韩氏的功绩在晋国并未见到有什么特别大的。然而韩氏最终能与赵氏、魏氏一起成为诸侯，延续了10几代，这真是应该的啊。